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停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向弟兄姐妹开放，弟兄姐妹对今天的学习呢，那我相信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点一点的那这样子去这样子的学习下来从我们一开始学到初期教会的那一种背景特别是在我们讨论到底启示录是在主后70年之前写的呢，还是在主后95年左右写的呢？当时我们讨论很多在初期教会的背景那它跟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教会当中有很紧密的关联。那我们也讨论到，在这一个解释启示录当中，在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当中对启示录解释的不同视角不同的几种学派那我们也在 Dr. Bill 耐心的来引导我们从学术的角度里先去认识什么是意象特别是启示录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这是用一种表号象征的语言所带出来的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去看这些象征到底这些东西呢，是应该按照字面意义解释呢，还是应当按照一种象征的语言去解释它那所以 Dr. Bill 带了我们去很仔细的来把一些重要基本的概念给了我们，也让我们认识到启示录的文学题材它既是一个启示性的，又是一个预言先知性的，但同时不可忘记的，它也是一封书信所以书信当中的一些的特点也在启示录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特性然后那 Dr. Bill 又带着我们呢来讨论到了很多的这一种有关启示录的这一种其他方面的一些的要点，最后把我们带进到这个结构当中，从这个结构的分段以及结构彼此之大段之间彼此关联的研习到这里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已经慢慢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幅图像到底那按照这一个二要复述的话呢，它会是一个怎样的一种一个框架当然按照未来学派的话，那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引言之后就是讲到七教会，七教会之后教会被提，那后面这五个段落就是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发生，到最后呢，那进入千禧年那之后新天新地，可是我们在讨论当中看见，在整个的七印七号七碗整个那些的大段当中的时候，很多对审判救恩的描述呢，那就如第一开始的大段的七六印和七印的描述，就已经几乎就是最后审判的一幅图像。那它就实在很不像是在七印之后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小的灾难，最后又引到七号最后的那一个，又像是一个末世的大灾难。然后呢，又进入到一些小的七碗的灾祸，到最后又来一个终极性的灾祸，似乎不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式所以唯一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呢，则是采用了但以理书的五个平行意象的结构，来作为启示录五个平行意象结构的框架。那而用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以及将来在属天荣耀中的光景，来把它包夹在这个五个平行的段落当中，来作为一个现今以及将来美好盼望的一种这一种的一种一种框架使得我们能够透过了这一切，对启示录神透过约翰所启示的，能够来引导我们知道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话语坚守主自己的道好的，那弟兄姐妹，就是盼望大家能够在一直学习到今天呢，慢慢对这个启示录的框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的，那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
徐老师你好，
哎，季姐妹您好，请说。
谢谢徐老师的讲解，非常的丰富。徐老师，我今
感谢
天
主。
我心里面特别的感恩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感谢神，借着这么多的学者，应该是说神帮助这么多的学者， 来背启示录，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然后又感谢神借着 Dog 的 Bill 把它总结，借着季老师给我们来讲解，让我们也认识到原来神的在启示录里面它藏着这么多的奥秘。对于这个从上一次到这一次讲的这个扼要复述的这个观点嘛，一共是从五个方面讲的是吧，然后来描述启示录，我觉得这些证据是非常有力的。原来我的认知就是有点像未来学派的观点，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叫未来学派，就是接触的这些信息都是零零散散的嘛。而且大多数人在讲解的时候都是好像按照这个顺序，按照七印、七号、七稳，然后这样一个顺序来这个发展的。但是通过季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啊，我的观念已经被改变啊，就是这个扼要复述的观点是证据很非常非常的充分，几乎没有可能把它推翻啊，这么多的经文。这么多的这个无论从结构上面还是从使用的这个主题上面等等都无法推翻，因为事实就摆在这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特别的感恩，哎呀，神的奥秘是如此之多。原来我们以为，就是我以为读启示录然后读了多了就懂了，其实呢读的再多也不懂，这老师如果没有讲解的话，没有神的启示的话，帮助把这个奥秘揭开的话，真的不懂，至少说我不懂。这是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季老师，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哦，有点复杂，有点凌乱。我简要的说一下，就是按照扼要复述的这个观点啊，七印、七号、七稳啊，就是平行事件，并且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个次序啊，不是必然的按照约翰记录的次序，对吧？刚才您讲了的，其中的七印、七号、七稳都是指向最后的审判，可能是在程度上，或者是涉及的什么范围上面会有点不同，但是都是指向最后的审判啊。我想知道，季老师，就是六印、六号、六稳是否已经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或者是还未发生？然后他们之间发生的次序如何的去来分辨，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Bill 教授有没有去提到这一块。然后呢您刚才在讲的就是扼要复述的第三个主题里面提到那些短语啊，那些比如说三年半，关于三年半的，42个月，1260天等等的，一载、两载、半载的啊、哦、还有那个聚集征战，念了好多的这个例子啊、哦，然后是说是指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事件，对吧？就不可能是指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就结论是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事件，是不是季老师？
嗯，是。
那么我想问的是，就比如说这个三年半，因为很多解经的人都会关注这个三年半到底是指什么，因为单一理书也提到了这个三年半，对吧？42个月呀，这些，它既然是指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事件，那这件事它是指什么呢？它这个时间的跨度有多长？我只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季老师。
是在启示录当中，在 Dr. Bill 的解释当中呢，那里的42个月、1260天或一载、两载、半载呢？事实上它指向的是整个教会时期，整个的教会的时期。那整个教会的时期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可能性呢？那因为教会，就比如说在启示录11章那里谈到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那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这两个见证人又是两个灯台，应该是指向教会啊。因为启示录当中谈到灯台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教会，那这两个教会做见证人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就是灯台在发光，在做见证的时候。那做见证有多久呢？那从这个地方来讲从启示录的当中来讲，那就是这三年半。那而这三年半正好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地上他的服事 他公开出来服侍，一直到他的这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他地上服侍的终结呢，正好就是这三年半。那换句话说呢，起初十一章这里的这两个见证人也代表着教会时代的做见证的教会，他在地上做见证，而做见证的终结呢，那也是一样，如同他们的主一样的被杀啊，倒在了大城的街上。那换句话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三年半呢，那就是用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三年半来作为整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建立教会在地上做见证服侍的那一段的时间。换句话说呢，这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复活升天之后，那基督的再来之间这一段时间，你觉得这样子的解释合理吗？
好，我同意这个观点，崔老师。然后提到，不是提到这个大灾难也是三年半吗？我记得您在教这个圣经神学的时候提到这个大灾难，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将来说有那样什么一个大灾难，而是指这个圣约群体的那个被盗，提到这一块，或者是人被神话语的不忠诚。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也是提到三年半的时间，也是不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个教会时代？
是的。不过这个问题呢，我先稍微倒回去一点点来讨论，就是说把三年半的大灾难啊，这个是特别是未来学派时代论对但以理书70:7的解释啊。但是但以理书70:7的解释的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其中最大的问题啊，大家也是公认但是无解的问题，就是当但以理啊，他在这个就是他在这个第九章啊，他看到这个先知书上预言到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啊，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来向神啊，向天上的神来祷告了啊。那这个祷告当中呢，那好，我如果可以的话呢，我看看我能不能把但以理书的经文呢，那翻给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很少提到但以理书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哈。那但是我以前读过但以理书的注释，但是对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的要点哈，始终没有被提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很简洁的来表达一下哈。就是我没有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先把一些的问题提出来。但以理书在这个地方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以理从这个先知耶利米书的这个话中晓得耶路撒冷，大家注意哈，荒凉年数70年为满啊，这个请大家注意哈，这是70年为满。然后他就开始祷告，祷告之后呢，那当时呢，这一个正祷告的时候呢，那这个先知加百列就来了啊，然后呢跟他讲到说啊，他说当你恳求祷告的时候就已经发出命令啊，那好，我来告诉你啊，但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啊，那所以呢啊，你要思想明白这下面的事。那但以理书祷告了多久？祷告了是啊21天，对不对？那前面啊提到的啊，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来看。那他加百列告诉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7啊。那这70:7在原文当中，这个七字，它就是用我们的这一个用英文的翻译吧，直接就是 week 啊，也就是一周一个礼拜的意思 ，week 啊。那所以一周啊就是一个 week。那在这里呢，70:7啊，那当然一周是7天，所以有的时候呢，那赫本这个翻译啊也不能好像说是错，但是这个是 weeks 啊，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字。那这个定的这个70:7呢，它有一个目的的列在后头啊，那就是要怎么要止住罪过啊，要除尽罪恶 要赎尽罪孽。换句话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罪的问题统统解决，然后要彰显或引进这个神永远的公义啊，这关乎到神在永恒中的掌权。然后封住异象和预言啊，很有可能这里表达就是在那个之后呢，不再需要异象和预言了啊，那因为一切都要成就了。并高至圣者，这个至圣者又叫做或者至圣所啊，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它是那至圣的啊，它可以指至圣者也是至圣所。那我觉得在这里比较可能的是至圣所啊，至圣所。不过当然按照不同的解释也讲至圣者。好了，然后再后来呢，接着就讲到呢，从初殿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然后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待好，被重新的建造哈。那换句话说是建造好。然后过了六十二个七呢，啊，那也就是前后加起来六十九个七，因为先有七个七，再有六十二个七，然后六十二个七之后，也就是六十九个七之后呢，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啊。然后有一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啊，那啊、至终必有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定了啊。那因为事实上讲到最后的时候呢，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那使地荒凉的要站在圣地。大家都还记得新约当中耶稣的描述。然后讲到最后这个一期啊，最后这一个 week 这个周之内呢，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然后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三年半的大灾难哪里来的？就是在这个一期之半、啊、就是这一期之半。那好，那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大家都知道有问题但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第前面69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但以理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来告诉我们他们中间会有一个超过2000年的间隔、啊、那到底但以理前面69个七表达什么呢？其实在写完但以理书、啊、一直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答案是在主后大概三四百年、啊、详细的日期我已经不太清楚了，可能是第四世或第五世纪，这意思就是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啊，又经过了几百年，然后学者呢拼拼算算最后呢，然后根据了这一个啊，当时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可能是波斯王哈、啊，让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可能是主前445年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推算啊，然后根据但以理书的推算还得换算犹太年历的日期，然后把它推算之后，然后推算出69个七、啊、那也就是过了62个七之后呢，受膏者必被剪除啊，这就是主后33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但大家注意、啊、这个推算是在主后几百年之后推算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已经有的答案再去拼数字拼出来的。那拼这个62个期到最后一期呢，那按照当时的这一种观点呢，那就我不知道在早期教会是怎么解释，但是很明显的时代论就告诉我们这个69个期跟最后一期之内呢就插入了一个括号时期啊，来解释呢神本来是要来这一个成就这件事，但因为以色列人聚集了弥赛亚啊，所以神整个对以色列国度的预言就暂停，然后插入一个教会的恩典时期，只等到教会被提，地上的以色列国的这一个复国的这一个复兴呢，然后才会再继续的开始。而在这个当中呢，也就是这一个教会灾前被提之后，然后地上呢就要经历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啊，然后来这一个最后带进这个所定的结局，然后之后呢就按照启示录二十章啊这一个撒旦啊就是要被捆绑，然后有一千年的国度。所以这是整个启示录的就是说时代论的基本上解释的框架。 但是他们解释不出这一个但以理书七十个七真正的这一个含义。所以这个一七之半事实上在这里被称作三年半。在但以理书其他地方谈到的一载两载半载的时候呢，那很可能指的就已经是一个教会时代，而不是这里的一七之半。那在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已经看到在按照先知耶利米啊，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为满，然后之后加百列来告诉他预备了七十个七啊，那这两个七十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按照上下文应该是有关联啊，我不觉得，不知道季姐妹你觉得该有关联还是没有关联，你做一个你个人的一个意见表达呢？嗯，
这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而且这个好像神应许耶路撒冷七十年为满，事实上犹太人并没有满七十年就回去了。
是，嗯，那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但以理书他看见先知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那跟谁提加百列啊？所以当时但以理看见了那个，他就开始祷告啊，然后呢？祷告之中啊，这一个正祷告的时候，加百列来告诉他预备了七十个 weeks。你觉得这两个七十有没有关联呢？
应该有关系。
但是在任何的解经书上，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解释但以理七十个七的，把它跟前面耶路撒冷的荒凉举出一个关联啊，我没有看见一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见，或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的。那在这里啊，我可以指出一个可能的关联啊，一个可能的关联。首先，我们回到在但以理书，这七十年是什么七十年？这七十年是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耶路撒冷荒凉。而这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呢，啊，这个呢，那事实上呢，那它是跟这个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是有关联的啊，那历代志下
36章
这里啊，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啊被巴比伦攻陷，然后那攻陷之后呢，很多的人都被掳去，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21节就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七十年啊。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的那个七十年跟这里是有关联的啊。而这个地土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七十年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其他的我先不多说，因为其实还有关联，不过我就不再多说。那我们晓得在这个时候地土荒凉守安息，那守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按照这个利未记25章哈，那我们还是过去看一下好了哈，以后有机会，当然也不见得有机会了，因为对这一段我也只能约略的跟大家指出一个关联啊，那。在另外第25章谈到禧年的时候呢，曾经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这一个就是说你注意到这边说你们到我赐你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谁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不是人哈，是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大家注意到哈，不是人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是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他说你们要六年耕种，第七年要守圣安息啊。那换句话说呢，耕种六年，第七年安息，耕种六年啊，第七年安息。那所以呢这样子呢就要经过七个什么，七个安息年啊，七个安息年。那就是49年，49年之后呢7月10号赎罪日大发酵的声，这是禧年。然后在第26章的时候呢，马上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啊，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诫命，那神就要怎么去与他们反对，击打他们，他们再不听要击打他们七次， 再不听要加七倍处罚他们、啊、大家还都记得了哈。那等到最后的时候呢、啊、那神说呢他们最后还是不听的时候呢，那从26章31节说，我就要使你们的诚意、啊、这一个变为荒凉，使你们众臣众圣所变为荒场、啊、我也不闻你们的馨香的气、啊、因为在这里前面讲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啊、那换句话说可能也包括了就是在安息年照样耕种等等、啊、然后那到最后的神要使他们的诚意荒凉，使地成为荒场、啊、然后呢神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之中、啊、要拔刀追赶你们，那你们地就变为荒场，变为荒凉。那你们在仇敌地居住的时候呢，注意这一节经文，你们的地因为荒凉了，没有人耕种了，你们不让他守安息，神把你们掳到外邦，地就守安息、啊、然后在那时候呢，地要歇息享受众安息、啊、他说你们地为荒场、啊、这样子的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啊、所以大家就注意到这边当中看到的背景、啊、所以我们回头到这个地方来看，在一开始但以理书看到以西结、啊、不是看到耶利米书预言的70年耶路撒冷要荒凉，整个以色列国要荒凉。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用一般的年数来讲，70年荒凉，70年怎么样，地土是没有人耕种，没有人耕种，荒凉的啊，所以地享受安息。那到后面呢，他随即提到啊，他说啊，是啊，已经为你们预备了70的 weeks 啊。那大家知道这个 weeks 在以色列的节期当中有一个节期叫做 feast of weeks， feast of weeks， 大家知道那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吗？
收藏节吗？
不是，那个节期叫做，我在这边给大家，那个节期叫做什么？
七
七节啊，这个就是 Feast of Weeks。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啊要去朝见耶和华神，哪三次？逾越节、七七节。收藏节，收藏节就是什么？就是祝棚节啊。那七七节是什么节呢？那意思就是什么？收割节，又称作是什么？五旬节啊，又称作五旬节。换句话说，这个七七节，这个七七就是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但这个七十个七，这个七字在出埃及记翻成是七七节。而七七节就是收割节。那我现在告诉问大家，耶路撒冷荒凉70年没有收割，而神在之后为他们预备70个收割节，有没有关联？弟姐妹你觉得呢？
谢老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在但以理书那里，但以理书从耶利米书看见了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荒凉70年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地70年没有收割，对不对？没有栽种，人都被掳去了。记得吗？刚才我们在历代志下讲到耶路撒冷被掳之后，那整个地图荒凉70年啊为满啊，地就守众安息。记得吗？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哈，在历代志下三十啊，耶路撒冷被掳，那结果呢，地就享受众安息，只等70年为满。那地享受安息，在利未记25章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不守神的诫命，以至于他们被掳到外邦，那地土荒凉，以至于地土就享受安息，这是他们住在以色列地的时候所没有办法地享受的安息。那换句话说，耶路撒冷70年的荒凉表示这70年当中没有再守过收割节。这样听懂了吗？嗯
嗯，
那没有守过受割节，但以理书就在前面祷告，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预定了70个 weeks。 那如果这个 weeks 啊，我是说如果哈，我这不是结论了啊，如果这个 weeks 正如同 feast of weeks 所表达的，那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70个收割节，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彼此之间的关联呢？
有啊，
有关联。对，这就是我在解但以理70个7的我的一个切入点，一个观点。这个70个7，这个70个 weeks 啊，70个 weeks 呢是关乎到神整个对他指明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而这个救赎计划的终结啊，当然我们晓得整个的以色列，真以色列啊，那用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那不是肉体中的以色列了哈，那而这个预备好的70个收割节最后所要达成的，就是一切的罪的问题都要被解决，神的公义被完全的彰显啊，以至于神的至圣者，或者更可以说他的圣所被高立被预备好啊。那所以呢我的意思在这里呢，这70个7呢事实上应当是象征在救赎历史当中的重要的教会时代啊。那好的，然后但是进一步的解释我也不太能够给大家太多进一步的解释，好吗？那
谢谢季老师的讲解。这个都以前听过那个一个陈希岑，对，老先生，他也给我们讲的这个但以理书，但是就算那数字嘛，
是
单纯的数字有时候不一定都是有根据的，是吧？不一定都是对的，都是准确的，所以也是没有答案的啊。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3年半，其实硬是要把它连接在这一个但以理的一期之半呢，从这一种二要复述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就是大有疑问了。对，好的，那你请继续说，季姐妹。嗯，
好，那我上来说一句，就陈二上次提到的100、200、300，那应该是指教会时代了，那个哈。
哎，是的。嗯。
好的，李老师，就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里面，就是七印七号七文里面不是，它都是指向最后的审判吗？那六印六号六文，它就是也应该是在教会时代，是吗？
对，它应该是指向教会时代。嗯哼。
啊，那它就是是否已经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或者是还是没有发生？这个继续往下问，是不是有点越位？
那按照这一个Dr. Bill 的角度来讲，在七印七号七晚前面至少那这都是一个已经开始在发生，而且继续正在发生，是一个已然和未然在教会时期当中的一些的现象。嗯，换句话说，可能这四匹马早就已经在那里到处奔跑了，只不过它的强度会随着趋向于后面的终结是越来越强越来越高啊。那同样的这一个对这一种比如说这个七号前面是对地，然后再对海，对众水的泉源，对天体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毁坏啊，那它也可能已经开始，而且正在不断的在开始，而且会越趋向终结就越来越强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对，嗯，
是的，这样解释就是非常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可能总是想找一个分界线，可能在神那里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线，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已经在施行，但是呢又没有完全成就，只有去关注，或者只有认识神的人，然后被启示寻求的人，可能才会明白其中一点点，但是那些不认识的人，可能还认为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没有这种这个就是对这些都没有概念的。
而且就说从对七印，而且从七印七号七晚呢，他的视角是不一样。虽然你说他们这重复了有什么意义呢？从 这个特别前面四匹马的这个角度，还有后面所要的第五印第六印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晓得七印所带来的灾祸是针对普世的人来描述的啊，那包括了信徒，也包括了不信者，这个是对普世的啊，那所要经历的这一种灾难啊来描述。但在七号当中呢，就比较更多的是针对地上那些定居在地上的人啊，那一些不信者啊，然后对他们所带出来的一个灾祸啊。那在七晚上面的时候呢，那就不光是对那个不信者，而且跟在不信者不信背后的那一个兽啊的那一个假先知啊，甚至那个鬼魔他们的势力啊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后面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五号或第六晚，第五号你看见他这个蝗虫出来是主要针对那一些没有，就是说没有受到神的印记的人啊，换句话说那些居住在地上的人。可是到第六晚第五晚的时候呢，那这个愤怒是倒在兽的座位上，而兽就是撒旦的一个代理人啊。那好，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所描写的呢，那就已经是超过了可能是从人的范畴上所讲的，而是天地之间啊，一切就是说可能包括了这个堕落的天使啊，也都牵涉到七晚的愤怒当中啊。那你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视角上的不同啊，所以这也是七晚当中可能的原因，为什么它的这一个强度是这么高啊？那它倒在地上就是啊，就是还有海里，就是都是所有的。可是在七号里面呢，这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关联啊。好的，弟兄们您可以这样继续。
好，赖老师，谢谢你的讲解，非常对我非常有帮助，而且把这个表格列出来就非常的这个就是一目了然的，就能看到这样一个对应，也能看到强度不断的加强，这个范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谢谢季老师，我的问题暂时没有了，谢谢。
好，感谢主，谢谢季姐妹，谢谢您的问题和分享。好，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有一些的分享或反馈的？好，顺带一提，好，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应该是第三周，所以下个礼拜二，国内就说是礼拜二开，北美这边的是礼拜一，下个礼拜是没有启示录引言的学习，要等到下个礼拜，好吗？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刚才忘记在之前啊提醒大家，不过那个到时候请陈姊妹到时候提醒一下好吗？
好的，季老师，好的。
好的。好的，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就今天的学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提出一些的分享好吗？
能听到我讲话吗？
声音好像有一点小，您可以靠近一点麦克风，再请继续说。
好的，您好，季老师。
好的，现在很好，您请。
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就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是吧？这个火湖。还有一个就是二十一章的八节里边也有这个烧灼的硫磺的火湖，和这个二十二章城外有那些犬类，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硫磺的火湖和城外是不是指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的学者他是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稍微到最后来看一下那有的学者他的确他把这个火湖跟城外连在一起，那连在一起也是有他的一个有他的一个原因他被联系在哪个地方。那他主要的联系的关键是这样子。那我们晓得在耶路撒冷城外 那事实上呢，那它就已经象征的是一个所谓地狱啊，地狱的一个啊一幅图画了。而地狱呢，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表达叫做希腊文这个字就叫做 Gehenna 啊 ，Gehenna。大家可以从那个唯独圣经啊或君主圣经的这个字典里面去查找出来。Gehenna 这个字是从旧约的圣经来的啊，那 Ge 就是谷的山谷的意思 ，Hina 就是旧约有一个新嫩子新嫩啊，新嫩是一个人的名字了，应该是哈、啊，所以就是新嫩谷啊，那这个就是希腊文的地狱这个字。那新嫩谷或者有时候被称作新嫩子，就新嫩的儿子的谷啊，这个新嫩谷在旧约当中呢，那它是在耶路撒冷南面城外的一个山谷里啊，而在这个山谷里呢，早期的时候耶布斯人啊，还有在犹太的君王当中也有那个比较不好的君王呢，他们效法当时迦南人，他们把自己的儿子啊在那里金火来献给他们的假神啊，所以这个新嫩谷呢，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新嫩谷呢到现在。学者来讲呢，他就讲到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像是垃圾场一样啊，那甚至也有说到像犹大他吊死，然后他的尸体扑倒下去了，可能正好啊在那个山谷边掉下去的就是新嫩谷啊，所以这一幅图画呢，城外啊就是新嫩谷，那新嫩谷我在耶路撒冷城外，那城外就有一幅地狱的这一幅图样，那在那里呢，那个火呢是。据说啊，学者说，那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但至少在早期的时候呢，那个火因为是垃圾场，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焚烧啊，那所以有的学者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把烧着硫磺的火湖呢，来看成是新的蒙古啊。那当然谈到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呢，事实上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呢，19章啊，那。讲到这个兽和假先知呢，他们就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这里已经提到过一次。然后到第20章的时候呢，那这个撒旦呢，啊，最后呢，他被擒住哈，那最后呢，他也被扔在什么硫磺的火湖里啊，也就是兽和假先知的地方啊，所以这又是在第二次的提到啊。那当然火湖这个字的话呢，直接在书信当中好像第二次的死啊，那里提到的是第二次的死啊。然后呢，这一个白色宝座的审判呢，这些死了的人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那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这个火湖里啊，那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呢也被扔在火湖里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提到火湖的很多的地方。不过呢啊，在这个火湖的这个使用当中呢啊，给我们有一种感觉啊，是它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范围啊，地理的范围。那在这里我顺带一提啊，那谈到这个火湖呢，有学者这么说，根据后面21章1节那里啊，我先从20章前面一点点啊，在讲到有一个白色的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啊。然后呢，后面呢就提到这个，甚至呢这个海呢啊，也都交出其中的死人啊，那所以海也把其中的死人都叫出来。我们晓得在新旧约当中。海呢，它用一个象征的一种语言表达的时候呢，它常常表达是鬼魔、撒旦他们的权势掌控的所在啊。那这个是学者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的一个说法。那现在海呢，交出其中的死人啊，所以在海中的都是死人。那然后呢，这个海呢，到了21章的时候，我看见新天新地啊。那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前面谈到这个天地从白色宝座面前的这一个 神呢坐在白色宝座神的面前都已经逃走了啊，所以先前的天地过去了，然后讲到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在那这个海呢现在就被转换成为是一个火湖啊，这是有一些的学者的说法，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我在这里要讲到的话呢，讲到的一个观念就是启示录21章8节啊，谈到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等等，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那这个粪呢，这个字呢他在旧约和新约都在表达是一个人他按着他的地位来承受的一份产业那这也就是前面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那这些就是他们的份。而在描述这些胆怯的不幸的时候呢，那他们所要承受的那个份呢，那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呢，那是不是指着一个地理的环境那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指着这烧着硫磺的火湖在那里从事不死的或是不灭的那就是他们在永恒当中所要承受为产业的那一个份。那谈到这一个地方呢，还有一段的经文，我看我能不能在启示录的前面我看一下很快的找到，让我们就是说对，就是对这些东西呢有一个关联好，那这是在启示录的14章14章当中谈到有第三位天使那他们说呢，他们在天使，就是天使飞在空中在那里呼叫，这里是第三位天使，他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久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然后呢，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要在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受痛苦多久呢？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大家注意到在启示录14章这里已经勾画出了一个烧着硫磺火湖的一幅图像，但是在这些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那在前面说到这样一种人呢，他是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那圣天使和羔羊在哪里呢？那如果照传统的说法呢，那就在天上咯。那他们怎么这一些人会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来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而且直到永远呢？我记得就是说我在启示录当中的另外一位教授，这个教授叫做 Dr. Mulholland 他在不记得是哪一所神学院教启示录这一门课我整个把它听过一遍。然后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用一种很有意思的话来说呢，他说按照约翰他的这一种表达呢，特别在启示录14章这里，他说神似乎就是把这个地狱造在天堂之中他用英文说，他神 create the hell in the middle of the heaven 他神把地狱造在天堂当中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受痛苦的地方就是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换句话说呢，这后面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呢，可能在将来那一种永恒的那一种光景当中呢，可能不是那么多的是照着一种地理性质的那样子的一种理解地理性质的这种理解。那但是用一种象征性的图画来讲呢，那这个地狱呢可以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因为新嫩谷 地狱这个字也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至于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是不是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呢？那换句话说呢，他的答案呢，就是从我也曾经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呢，那他可能又可以说是啊，但又可能不能百分之百完全的说是啊，所以我自己呢也还是有一点点没有能够就是很清楚的能够来把它用一个我们人的语言去把它明确的表达出来啊，所以简单的回答陈姊妹的话就是说呢，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可能可以与耶路撒冷城外的彼此的认同啊，彼此有一个认同啊，那但是呢，这一个却又不能够完全的把两者之间啊百分之百的互相解释出来。好的，陈姊妹您可以继续说。
好，谢谢郑老师，讲的真的太好了啊！我心里面呢有这个，就说有疑问嘛，是吧？
是的，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不通啊，就是也就是刚才紧接着就是二十一章的这个法解经文，就最后这个是吧？这是第二次的死。我在想啊，第一次死是这个肉体是吧？都要死了哈。第二次死这个灵魂啊，不是不死了吗？怎么还有第二次死呢？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也有一个观念呢，我也从来没有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个观念，只是一个可能性哈。那我也在跟弟兄姐妹再次的提醒，千万不要把我在这里的分享当成是绝对的真理，尤其有关这一种末世论还有这一种启示论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懂得谦卑在主的面前。好，所以我在这里把我的一些的想法跟弟兄借着陈姊妹的问题来跟大家稍微彼此分享，一同学习。那在这里第二次的死呢，很多的学者就是说如果我们问第二次的死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那第一次的死呢第一次的死呢，那很多人就说那是肉体的死肉体的死。那我以前基本上也一直持着大概类似的观点那当然我们晓得讲到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呢，在启示录当中呢还有一个问题那这也是这个未来学派和这一个欧亚复述学派所要讨论的。那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在第二十章的在第二十章的第四节我们晓得在讲到这一个约翰他看见天上有宝座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也有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那他们呢没有受过这个受的印记那这些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当然我们晓得从扼要复述的角度，这一千年就整个教会时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年半。那三年半是就一个做见证的角度说的，一千年是就一个完整的长时期的角度说的。然后说到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有头一次的复活那还有第二次的复活那不过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然后呢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是有福了所以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呢那按照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头一次的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那但是也有很多的学者谈到这头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复活按照整个圣经救赎历史的角度，特别从新约神学的角度呢那这头一次的复活是指着信徒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什么同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换句话说呢，这是指着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当时呢在天上呢有这些人的这个复活。当然这个是一种讲法，那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这个是指的身体的复活。那讲到这个 头一次的这个死和第二次的死呢？那虽然有很多的学者认为头一次的死就是指身体的死亡啊，那所以头一次的复活就指着身体的复活。那只不过我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里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呢，从整个救赎历史的一开始，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就已经先提到一个死啊，就是亚当，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啊。而亚当他吃的那一天他并没有真正死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发生是什么？那个发生就是他被从神的眼前逐出伊甸园，那伊甸园是象征神的灵在，神的所在。那换句话说，他从神的面前被逐出，以至于他与神隔绝啊。而我们晓得，就一个生命的主而言，与神隔绝，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死啊，这就是死的一个表达。所以在亚当里啊，所有众人都死了啊，都死了啊，都与神隔绝了，至少在那时候与神隔绝了。那因为毕竟呢，如果说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死了，其实还是有例外的哈，有这个以诺啊，还有这个以利亚啊，没有死，当然后来有死里复活的基督。那可是我们晓得，在亚当被逐出伊甸之后，所有从亚当而生的，其实都生在一种与神隔绝的那样子的一种光景当中。那所以我的思考是，那会不会可能是真正？如果要用对比到第二次的死的话，那个可不可能是第一次的死，而不是指着肉体的死亡？因为毕竟启示录当中很多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啊，所以这是给大家参考的。那在这里呢，谈到的这一个21章，所以谈到这里呢，他们呢就是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啊，这第二次的死，刚才姊妹问到，就是说他们复活的灵体的话，他们是不会再有死亡，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死呢？那这第二次的死呢，如果从刚才，也就是其实学者一般也都是这个解释了，第二次的死是指着他们永远的与神隔绝啊，永远与神隔绝，那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啊，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呢，那正如同这一个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的这一个教会书信当中讲到，那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换句话说，他们绝对不可能再一次的与神隔绝，而且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与神隔绝。而这些不信的呢，那他们的份呢，事实上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绝啊。换句话说呢，如果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呢，从亚当之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第一次的死啊，但在救赎历史当中，神为属他的人预备了一次的复活啊，那在这个复活当中呢，那我们基督徒都是有份，而有份的呢就不再受第二次死的害。而在第一次的复活里没有份的，最后呢，那在永恒当中呢，他们就要面临的是第二次的死啊。那当然肉体的死亡其实也是第一次死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和那一次与亚当与神隔绝啊所带来的那个死的意义呢，那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那这样子啊，陈姊妹还有没有什么继续要发问的或者是分享？
我没有了，施老师，你这样解释我太感动了，特别的感谢神啊，谢谢你施老师。
感谢主，谢谢陈姊妹您的问题啊，也谢谢您的分享。感谢主。
好，我没有了。
好的，好，谢谢。那其他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反馈，或者是彼此的勉励啊？
金老师。
哎，您好，好，谢谢姐妹。
不好意思，我要接着陈姊妹的问题，我要追问一个问题。对，刚才讲的烧着硫磺的火壶，它是永远的状态，对吧？
是。
那它如何与以赛亚书十一章弥赛亚统治的那个国度的和平景象协调呢？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应该是只有服侍神的人和不服侍神的人，这之间如何协调？谢老师。
是， 树上烧着硫磺的火壶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那它是从一个等于是，我觉得这是视角，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的问题哈，看就是说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很矛盾，其实它是彼此和谐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要问弥赛亚，弥赛亚将来来是荣耀的如同大多数犹太人所预期的啊，他要这个弥赛亚要荣耀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做王，或者说这个弥赛亚他要在耶路撒冷被钉死。那如果我们为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就不是第一世纪，在旧约的犹太人的话呢，那可能呢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第一个啊，那或许有些人呢，我不晓得哈，在圣灵的启示当中会选第二个啊。但是事实上这两个看起来绝对矛盾的东西，我们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矛盾吗？看起来是矛盾，但是彼此不相容吗？你说呢？季姐妹您。
这个怎么说？
其实两个都是，对不对？两个都对。
对，两个都对，两个都对，因为不同的时机嘛。
是。那所以在新约当中哈，就是说在神的启示当中有很多类似看起来是冲突的，比如说在地上的教会，看起来实际上他们在受逼迫，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又在做王，他们到底是在做王还是受逼迫呢？那他不是不相容的，而是彼此什么，彼此互补的角度啊，明白这个关系哈。那同样的，我再用在旧约当中啊，摩西的这个会幕啊，这是我常常给大家看到的啊，这个摩西的会幕上来讲，那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那我们晓得利未人是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头身的来看守会幕那看守会幕，那其他以色列的人呢，没有担任祭司职任的以色列人可不可以靠近会幕？
不可以。
不可以。靠近了要怎么样？
被打死的。
要致死。所以他们是与神隔绝的，是不是？是吧？
是的。
但是说他们是与神隔绝呢，正因为神借着利未人的服事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又是与神同在的，对不对？那到底以色列人是与神隔绝呢，还是他们与神同在呢？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对不对？那你注意到这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当他预备好的时候，从天而降的时候，那这个被称作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搭帐篷去与人同住，那是用旧约摩西在旷野当中的搭帐幕，同样一幅图画整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帐幕，所有圣徒的聚集，就如同这个会幕的本身，就如同旧约摩西的会幕，利未人在亚伦的名下看守会幕，那外面以色列人是他们在会幕之外，在这个帐幕之外，或者我们用启示录的角度，在新耶路撒冷城外，他们是与神隔绝的。记得吗？新耶路撒冷的城它是有城门的，门而且是不关的，但是怎么样，没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是不能够进去的，换句话说他们有城墙隔绝开来的。而城墙在整个旧约到新约当中的隐喻里面，城墙是预表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预表什么？是象征什么？象征是，而且更确切的说是救恩，对不对？神以救恩为城墙为外扩，对不对？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甚至说神要做耶路撒冷的什么什么墙，耶路撒冷的火墙那我们和本好像没有把它，我不确定它有没有把它翻成是火墙，那我们反正大家研经呗，我们就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好，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它是翻成火城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其实这个城就是墙的意思那神是以救恩为城墙为外扩，我们基督徒信徒呢则是要唱着赞美的诗来进入这个城墙 啊，进入他的院。那记得圣经当中这样子的描述。那换句话说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它就像是一个隔绝一样，隔绝了城内与城外啊，就好像当时在旷野的这个会幕当中啊，借着利未人的看守，隔绝了利未人跟以色列其他非利未人的以色列的会众，对不对？那但是借着这个隔绝呢，这些以色列的会众从一个角度他们与神的会幕隔绝，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借着利未人的服侍，那他们又有神的帐幕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我觉得这同样一幅图画也可以在新耶路撒冷的当中给我们看见。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本来是属天的，他根本就不用来到地上，但是他却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来到了地上，然后再看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他来到地上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列国就可以在城的光中来行走。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城没有降到地上，可能列国就在黑暗里行走了，对不对？但他因为来了，列国在城的光中行走。那就我们的神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烈火，对不对？那我记得也跟大家分享过，硫磺这个字事实上就从 Dios， 从神这个希腊文的字衍生出来的，那称为这个硫磺。那为什么呢？那按照古希腊的文化啊，当天上打雷的时候，啪一下，哇，这个是神的作为。然后这一个打雷之后呢，那个地上那一股烧着硫磺的味道呢，那所以他们用神这个字来描写啊，所以神的愤怒也就用了硫磺这个字来描写，对不对？啊，神的愤怒临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就是用硫磺和火这个图画来表达的。而硫磺和火都直接连接于神的属性。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些人啊，我们想到啊，我们信徒跟不信徒最大的区别，如果用穿衣服的角度来讲，信徒和非信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在启示录中，
对，信徒有
白衣啊，有白衣哈、啊。那非信徒呢？换句话说，他就没有一个来遮盖他的，对不对？那一个没有遮盖的啊，那换句话说用创世纪一开始的隐喻来看，赤身肉体啊，那赤身肉体最怕见到的是什么？
光，
就是光，而神就是光啊。耶路撒冷从天上降到地上，列国都在他的光中行走，赤身肉体的躲到哪里？简直没地方躲啊！而我们的神又是烈火，所以你看到当人。你记得在第六印的时候，这一些不信者他们向山祷告说，你来这个山来遮盖我们吧，来让我们躲避那个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的面，对不对？但是到了新天新地已经没有遮盖了啊，众山都逃避了，海也不再有了啊，唯一的山就是那新耶路撒冷所降下的那座山，那个山按照旧约来讲就是锡安山啊，锡安山要高举过于万里啊，这是神的山，神的圣城在他的上头，然后他要光照整个这一个新地上的一切。你说人不信主的没有白衣遮体，他在这个光中啊，暴露在神的属性里，那如果用神的属性用光赤身肉体来讲，我们可以想象
就像烈火一样，是吗？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像是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一样啊，有神的硫磺和火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从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一幅图画，就如同我们刚才讲到，在旧约的会幕有一幅隔绝的图画，但正因为有这个隔绝，神的帐幕在他们当中，神与他们同在。那同样的，那我们看见这一个神的新耶路撒冷降下，从神的宝座有生命河的水流出，然后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按时候结果子，但叶子是为了什么？
医治万民。
那基督徒还需要医治吗？
不需要，因完全被主完全。
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可能暗示着什么？那基督徒正如同后文所说的，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个是一个祭司的工作。 而他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这是祭司与君王的身份，这正是启示录一开始讲到基督用他的血买赎人来成为国度，成为祭司啊，那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在启示录第五章讲到。那换句话说，真如同启示录一开始得胜的要给他铁杖，这个铁杖是要干什么的？还记得？
辖管万国，其实牧养，原文是牧养，
牧养。那这个是不是指着我们将来在勇士中基督徒彼此牧养呢？那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现今的追究论当中几乎不能够回答的问题啊。那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模式里去看的时候呢，那我的意思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神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进天堂去啊，不是要拯救我们进天堂去享福。你看到最后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留在天堂，而是再一次的来到地上啊！来到地上的时候，一个属天的神来到地上，那这个时候用的字是什么？搭帐篷居住啊！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当中啊，神从天降到西乃山上，他搭帐篷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然后最后启示录，神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他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那意思就是说，神从天而降，神本来在天上，新耶路撒冷也本来属天，那为什么来到地上呢？那换句话说呢，这也就是大卫保身他提出来的啊。我最近常常思考他这句话，神不是呼召我们进入救恩来到天上去享福，神是呼召我们来服侍。换句话说，我们是的，我们是属天的，但看到最后在神的恩典中，属天的耶路撒冷也如同当时属天的神子耶稣基督，却甘心的来到地上，取了奴仆的形象，以道成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而最后神他属天的耶路撒冷随着他一同来到地上，以至于他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搭帐篷与人同居啊。那所以呢，这幅图画在这里的话呢，那我们晓得，那啊，如果按照我的看法呢，那所有的圣徒在勇士之中呢，其实还是有真正啊，神呼召心腹啊，拣选心腹之后所要带来真正的使命。记得我曾经讲过，整个创世纪，整个圣经的开始是起初的亚当缺了一个配偶，而这个配偶是要来帮助他的。而整个圣经结束在末后的亚当终于一个配偶预备好了，但这个配偶在我们现在的观念里呢，那这个配偶预备好了就是去享福了？不是的，我觉得不是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配偶预备好了应该也是作为羔羊的妻要帮助他与他同行的，是吗？啊，所以这些呢，当然就是最后解释救恩论的一些核心的观念了啊。所以我至少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神呼召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到天上去啊，如同大卫保身说的，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要服侍啊，是要服侍。不过很可惜的是，大卫保身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背景，因为大卫保身也是一个接近于时代论的一种看法，所以他所说的神呼召我们去服侍，他是指的在千禧年当中，基督在地上做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来一同服侍地上的人。那至于到勇士呢，那大卫保身就没讲了。那我想按照绝大多数的学者，那也是到天上去享福了啊。那只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呢，那我是觉得至少他那句话啊，不管他是指着这个千禧年国度而已啊，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从勇士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的。神不是呼召我们进入拯救然后到天上去啊，享福啊，虽然他没有讲到享福这个字啊，他是呼召我们来服侍啊，来服侍啊。那事实上这也就是以色列投身长子，被神拣选分别出来啊，归在他自己的名下，然后呢用利未人来代替他们啊，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不是要享福的，而是要服侍啊，他们要做承受祭祀的职任 而他们也在各家之中是掌权的啊。所以这幅图画其实在整个新约当中都给我们在圣徒的身上勾画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只不过呢，我再一次的提醒啊，基督徒作为君王啊，所有的权柄绝不是那一个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而是像这一位羔羊，他的权柄最伟大的彰显在哪里？就在十字架上，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巴不得每一位属主的儿女都能认识到这种权柄，也知道我们将来是以这种权柄在现在以及在永世中与基督一同作王。谢谢弟姐妹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谢谢季老师。其实季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我是完全领受的，不过你每次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受感动。神真的是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的这种对人的爱呢？因为有时候有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没办法像季老师这样给他们解释的那么清楚。但是很多就是弟兄姐妹心里会有疑问疑惑对于将来。尤其是可能是关心这个自己身边的很多没有信的这些亲人，然后他们将来的结局，然后可能会关心到这些，但圣经又没有说的那么明白。所以我就借着这个问题，然后季老师亲自给他们讲解，然后用这些话来安慰他们的心，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原来考虑的比我们对他认识的要多的不知道要多多少。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因为很少，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忧愁啊，会有很多的疑虑啊，有这些原因。季老师非常谢谢你的讲解，真的我每次听你讲这些我都特别的受感动。
是，感谢主。其实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也真是不禁在主的面前惊叹神他自己的爱，也不禁在主的面前流泪，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而他却把这样子的一种托付在我们这一些首先蒙召做他头身长子的教会的人啊。所以真的当看得见这一切的时候，我常常说的，如果你见到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主，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要你不爱他也不可能了。
对，是的，
是吧？是的，
是的。这像启示录第五章讲的嘛，将来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间所有的一切都在主的面前来颂赞，真的他是配得颂赞。谢谢季老师。
感谢主。好，谢谢弟姐妹。好的，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最后的分享或者是勉励吗？我看到这边有看到孙弟兄在然后因为刚才一直在讲话，我都没有看到聊天当中所提到的。他说就这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如何调和这处经文，罗马书九章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我看看哈，这不是说神的话都是落空了我把这个好像我看看能不能把它复制到这边大家一起看不能复制好，那没有办法复制，就是这不是说神的话都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从救赎历史的这个角度，这也是我们在圣经神学当中呢，Dr. Bill 给我们一学期的课程所谈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就是 在旧约当中，简单的来说，旧约的以色列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摩西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它就像是一个模型一样哈。那好，就是它的确从救赎的历史角度当中，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按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然后呢以撒雅各后面呢那有这个十二个支派作为神所拣选的，那这个来等于说作为一个代表来继承这个神原来给亚当的使命当然神从永世的角度他是全知全能的，他当然知道以色列人不可能真正的承担不但以色列人不能成为真正神子民的一个正面的典范，事实上他们在历史中成为一个负面的典范，他们没有彰显出一个真正顺服神而得到神祝福的一个国家，反倒彰显出一个属神的子民蒙受神的恩典却背逆神以至于遭受的审判，也就是他们被掳到外邦掳到巴比伦。那但是这是神在救赎历史中他早已经知道定规，以至于神他的拣选从以色列中又浓缩到少数的余数然后从少数的余数甚至让他们从被掳归回，好像要开始应验到神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但是真正的这一个复兴的应许呢，虽然他们从以色列地归回了，但他们的仇敌还一个接着一个来逼迫他们，他们的圣殿也没有真正能够被建造起来，弥赛亚也没有真正临到他们当中，只等到最后到了耶稣基督一个人以至于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个人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换句话说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民族被总结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里头，以至于当耶稣作为一个婴孩为了逃避希律的追杀进入了埃及，马太就写着这是要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这句话在何西阿书的背景应该是何西阿书吧那它事实上是根源于在出埃及记神是从埃及招出以色列，但是这个以色列按照马太的写作，耶稣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然后换句话说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浓缩到最后一个人，然后再从这个人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来开展那一个真正经由死与复活进入新创造的新以色列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呢他在这样一种背景当中他就讲到在说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整个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不是按着肉身的以色列来成就而是按着在基督里基督代表整个以色列以及在基督里的新以色列来成就换句话说呢这也是说明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都做他的儿女，事实上亚伯拉罕有八个应该是八个孩子包括以斯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是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你说从以撒生的那以色列雅各不是从以撒生的吗不要忘记这个雅各呢他被改名以色列生了十二个支派但我们刚才说到在旧约当中是有一种这种类比性的性质，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就用了这一个撒拉和夏甲的两个妇人来比喻两个耶路撒冷，一个是在上的耶路撒冷，一个在下的耶路撒冷，在下的耶路撒冷生子为奴指的什么，指的是肉身的以色列人，而只有在上的耶路撒冷才是我们的母也就是按着应许而生的换句话说从以撒生的那不仅仅只是肉身从以撒生的，而是如同以撒他作为一个应许从应许而生的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九章这里很清楚的表达这样子的一种关联，而且在加拉太书呢因为加拉太书也是谈到因信称义，所以他有更进一步的 从以撒生的，和从以斯玛利生的啊，用撒拉和夏甲代表两个约啊，两座城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啊，盼望这个对比能够解答申弟兄在这里所提出来的。那好的，那其他申弟兄有没有什么回应的或者是补充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想时间的缘故呢，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请大家注意，下个礼拜呢是暂跳过一次啊，要到下下个礼拜我们再回复。那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大概三次的学习里面呢，我盼望能够结束整个启示录引言的学习啊。换句话说，还是有一段。那我们现在已经今天是第九次的学习了啊，那后面呢可能还有三次的学习。
季老师，
哎，你好。
我之前就是有两三次没有参加吧，因为在外面宣教嘛。
是。
但是我这次参加以后对我太震撼，就是那个从一章到十九章哈，还有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循环啊，是两个循环嘛，这种的结晶是打破这个，因为启示录也在这么多年有时候也在讲，还有后来这个一些主题吧的，比方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然后停下来以后，后面一章第到第三章，然后去对应一下后面的四章到二十一章的这种解释，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让我重新要去放下启示录不能够轻易讲了真的很感慨，这次的收获非常好，虽然前面也有三次没有参加，很非常感恩，谢谢季老师。
好，谢谢陆姊妹，谢谢陆姊妹回反馈哈。那不过好在都有学习资料哈，所以虽然没有听到，但是没有关系啊，学习资料里面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的啊。好，非常感谢。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咯。愿神继续的看顾保守，也引领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圣灵的引导与光照当中，能够越来越多的去进入对神的认识不但是认识神的性情，也认识到神他工作的法则以及他在创世以来以前在勇士中他所预定的那一个预旨他的预先所定的旨意以及他将来所要成就的那一个完全美善的那一个信天信地的这一种光景盼望主继续的来引导每一位好，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咯那愿神继续的施恩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也恳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大家同在。